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天，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商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访问的第一天就遭遇人权人士的抗议。美国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多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只有3个月的时间，台湾年轻人对政治和身份的认同有什么倾向？节目中我们有详细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报告一组新闻。伊拉克领导人星期三将开始挑选一名指挥官，他将成为组织各派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核心人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说，美国领导的联军需要一位在地面行动中拥有权威的伊拉克指挥官，以便更有效地提供支援。在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之际，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逊尼派部落以及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不同地区各自与激进分子交战。总的来说，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1年多前夺取的大部分地区。邓福德表示，他不想把伊拉克目前的局势形容为某种僵局，但也不想讨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具体时间安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晤，并且警告以色列不要滥用武力。这次会面是为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3个星期以来暴力冲突得以缓和。会谈期间，潘基文谈到了任由局势升级并由此而演变成潜在的影响到整个区域形势的宗教性冲突的危险性，并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确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以色列安全部队面临着在目前这一波暴力冲突中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潘基文同时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称赞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犹太人的行为让他非常担忧，而且他已经向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表达了他对那些煽动性言论的忧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三返回国内，此前他罕见的出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星期三前发动的支持阿萨德军队的军事行动。自2011年以来，据信阿萨德一直不曾出国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队于2011年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以后，叙利亚逐渐陷入内战，迄今已经导致24万人死亡。星期二，阿萨德为俄罗斯提供援助而向普京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叙利亚得不到俄罗斯的援助，恐怖主义就会扩展到更多的地区。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愈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式的战争，并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一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英国进行访问。星期二当天，习近平先是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讲话，之后和夫人彭丽媛一道去会见了查尔斯王子夫妇。习近平之后还会见了威廉王子。星期二晚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国宴。习近平在国会议会讲话之前被介绍期间，英国议会的议长提到了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和天赋自由。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或许是英国方面间接的提醒中国领导人有关人权的议题。英国女王在对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致欢迎词期间称，2015年是英中两国关系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而且英中关系将上升到不凡的高度。习近平一行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抵达伦敦，英国女王的代表胡德子爵、外交大臣哈蒙德等在希斯罗机场迎接。星期二，习近平夫妇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正式会面，并在骑兵卫队阅兵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和阅兵仪式。皇家仪仗队鸣放21响皇家礼炮。星期二，在英国女王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际，多达数千人聚集在皇家大道。虽然大多数为欢迎的民众，但其中不少有抗议者。国际特赦的伦敦分部主任艾伦说，英国首相会见习近平时不谈人权问题是不可接受的。英国首相卡梅伦 曾在下议院被问及是否与习近平讨论中国钢材在欧洲市场倾销的问题，卡梅伦表示任何谈话任何话题都能谈。而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尔宾表示准备在星期二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及人权问题。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指出，中方不回避，但习近平此行并非为辩论人权问题而来。英国首相府发表文告称，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将签署超过300亿英镑的投资协议，这将为英国创造3900多个就业岗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就遭遇人权人士的抗议。抗议人士在习近平和其夫人彭丽媛乘坐马车前往白金汉宫的林荫大道上高举标语和横幅，抗议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英国对人权问题的有意回避。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伦敦南部的抗议者艾莎·纳赫马车说，看上去英国政府根本就不在乎人权。来自香港的学生抗议者黄之峰告诉法新社，资本投资遮住了卡梅伦首相的双眼。他说，我希望我能有机会让卡梅伦首相和其他英国政要们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民主进程是英国不应该忽视的。黄之峰将和香港海外联盟英国分部一起参加抗议活动。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海外联盟英国分部表示，国际人权组织正在对中国政府在香港雨伞运动中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支持香港的人权活动人士的一连串起诉表示抗议。该组织还表示，作为香港人，现在轮到我们给人权人士提供支持了。路透社的报道中提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星期一表示，英国政府为了迎接习近平铺的红毯上沾有维吾尔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鲜血。他指责中国的镇压政策将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几乎变成了战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表示，热比亚的言论是荒谬和极端的，并称之为无知的言论。华春莹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新疆的各族人民都生活得很安宁，只有一小部分人试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他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和言论是应当被谴责的。面对英国抗议者的呼声，卡梅伦的女发言人近日表示，英国和中国的会谈不会有任何不能讨论的问题。卡梅伦也表示，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不会躲避诸如人权之类的敏感的话题。习近平此次出访预计将签订价值300亿欧元的商业合同和合作项目。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表示，英国正与中国发展成熟的双赢的双边关系。他还提出，英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经济安全。习近平出访的第一天，上街欢迎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议者。在距离抗议者群体不远的地方，有数千名中国华人华侨舞动红黄两色的中国龙和习近平的巨幅肖像，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大道上迎接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访问，中英两国官员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景象，并且做出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影响将超出双边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 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 0.1%。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 7% 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但是东京对华盛顿据信即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继续持观望的态度。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涉及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改善中日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十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12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三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 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十二海里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支持的两名高僧最近被俄罗斯驱逐出境，其中一人的绿卡被吊销。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许多迹象显示中国在这起事件背后施加了影响。随着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气候急剧变化，高僧举办的法会受到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监视，但是许多佛教信徒仍然期望他们能通过司法的努力上诉成功，让自己的法师重返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联邦安全局和移民局最近联合下达命令，驱逐了在当地居住11年的藏传佛教高僧施瓦尔哈仁波切以及他的助手。施瓦尔哈仁波切的俄罗斯绿卡，也就是长期居住签证，同时被吊销。他已在10月16日返回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没有解释让西藏高僧离境的原因，仅强调这一举动是依据俄罗斯的外国人出入境法律。相关法律提到，如果外国人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国防、社会秩序和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或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宪法，就可以把外国人驱逐出境。施瓦尔哈仁波切的辩护律师斯捷潘诺夫说，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极其笼统，他们已经上诉法院，一个月后图瓦高等法院将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时，他们期望能够知道具体的原因。斯捷潘诺夫说，指控某人威胁国家安全不应该仅仅说说而已，应该在法庭上弄清楚具体哪一句话、什么活动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但是当局现在仅是模糊地说违法，怎样和如何违法并未解释。斯捷潘诺夫说，施瓦尔哈仁波切本人和他的宗教活动都远离政治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谈不上有任何违法可言。他们对打赢官司期望很高，但是他也强调，由于安全局涉及到了案件，当局会尽量以保密为由不透露原因，但是他们将尽可能地争取公开案情。俄罗斯安全部门通常不太重视佛教徒的活动，这次西藏高僧遭到驱逐让人们无法理解和莫名其妙。许多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事件背后有中国对俄罗斯施压的影子。宗教历史学家法里科夫说，中国试图阻止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传播，这是中国在国际上孤立达赖喇嘛努力中的一部分。政治学者敏切娃说，中国不满意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驱逐达赖喇嘛支持的高僧是想讨好中国。新消息报的文章说，这起事件发生之际，俄罗斯正试图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但俄罗斯的几十个宗教组织都表达了对施瓦尔哈仁波切的支持，十多个地区的佛教徒请愿呼吁当局撤销有关的决定。上海日报说，达赖喇嘛支持的藏传佛教在俄罗斯影响力扩大，可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或是俄罗斯其他传统佛教的不满，但不管怎样，这起事件 都是安全部门在干涉民众的信仰生活。关注宗教问题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注意到俄罗斯的许多联邦一级的主要媒体，其中包括官方媒体，还有大量的地方媒体都报道了这起事件。几家媒体甚至还采访了施瓦尔哈仁波切，说明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以及人们对当局驱逐西藏高层的不满。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方的一个西藏事务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同国家杜马、宗教委员会等部门，特别是图瓦的地方官员多次会晤，在这之后就发生了西藏高僧被驱逐的事件。此外，中国官方媒体都兴致勃勃地报道了这起事件，这些迹象都证明了中国的影响。但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尼克里斯基说，克里姆林宫讨好中国的做法很冒险，这将推动俄罗斯地方上不满中国、反中国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中国在图瓦共和国有投资，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但环保人士和民众一直不满和抗议中国破坏当地的生态。这次有影响力的西藏高僧被驱逐，民众会觉得中国根本不尊重他们。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西藏高僧也是达赖喇嘛的代表，当地的信徒和宗教人士肯定将非常担心在图瓦之后当局接下来将如何对待他们。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主要地区，另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有很多的佛教信徒。施瓦尔哈仁波切对俄罗斯媒体透露，俄罗斯安全人员曾经在去年到过他举办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信徒受到监视，安全当局还要求他事先通报法会的内容和日程。施瓦尔哈仁波切是应图瓦共和国领导人的邀请来俄罗斯，并在当地定居了11年。图瓦共和国领导人几年前在达兰萨拉会晤达赖喇嘛时曾提出有关的请求，并获得了达赖喇嘛的支持。图瓦地方当局也曾多次表彰施瓦尔哈仁波切，称赞他对推动佛教文化、减轻当地的酗酒和吸毒问题做出的贡献。事件发生之后，图瓦领导人曾同当地的安全部门首脑会晤，敦促对方改变决定。施瓦尔哈仁波切的一名弟子说，这次会晤内容对外保密，但这起事件并非地方当局所能主导。在莫斯科的佛教信徒洛赫尼娜说，除了图瓦之外，施瓦尔哈仁波切在后贝加尔地区也有大量的信徒，他们期待着法师能够重返俄罗斯，他们目前正在收集签名。洛赫尼娜说，我们打算在近期向普京总统发出请求，请求他过问这件事情。洛赫尼娜说，他们也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姐姐、国家杜马议员拉丽莎、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等人写信，呼吁当局收回决定。绍伊古姐弟两人都出生在图瓦，并拥有图瓦人的血统。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见过达赖喇嘛的拉丽莎·绍伊古是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祝贺达赖喇嘛的生日集会上，拉丽莎·绍伊古还呼吁达赖喇嘛应该访问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几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星期一，也就是10月19日，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3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 这篇文章说，其中七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这家公司调查结果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托纳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作出重要的网络安全承诺，双方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方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国恪守承诺。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个承诺，托纳表示，目前尚无定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重申，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或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说，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
When President Obama was standing alongside President Xi in the Rose Garden just a couple of weeks,
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和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信息安全公司密切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他们调查结果的通报。
欧内斯特还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距离台湾的2016年总统及立委大选呢，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国民党为就选情，日前呢决定阵前换将，改派推选党主席朱立伦角逐2016年的总统宝座。朱立伦的参选呢，为台湾总统大选增添了哪些变数？有关详情呢，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一华从台湾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一华你好。
刘斌你好。
哎，朱立伦呢，在正式成为这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或重要的进展？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在这个上正式。
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哎，
是有关朱立伦他是不是会安排到美国出访的行程。那么昨天下午呢，朱立伦也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AIT 的处长这个梅建华进行了会面。那么今天朱立伦他早上的时候首度松口表示，他的这个访美行程呢暂时会定在11月的这个中上旬。那么他说这个访美呢，他要和美方谈的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两岸关系，同时呢他也会和美方谈到有关这个台美的这个经贸的关系。那希望他表示他希望能够延续美国和台湾各方面的这个多项交流。那么对此呢，这个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相当关注，朱立伦的访美之行呢，他所受到的这个规格是不是会和今年6月访美的民进主席蔡英文一样。不过呢，蔡英文主席呢今天稍早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呢，这个对于朱立伦主席有计划到美国进行访问，他保持着非常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蔡英文主席今年稍早的说法。
我们在上一次访美的成果哈，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全民来共享哈。那所有的外交的努力都是大家共同的责任，那有成果也是全民共享哈。那如果说朱主席这一次去美国哈，能够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打开更多的空间，我们也乐观其成。
是的，那么这个大家也都相当好奇，这个朱立伦主席有没有信心呢？表现会比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还要更好？那么这个朱立伦他的回应是说，那么不用，他希望大家不要一定要用选战来做比较，他用比较务实的角度，然后来看这个台美的关系。他说台美关系相当的重要，其中包括了政治，还有台海安全，然后经贸关系等等。那么他也希望从各方面和美国进行交流。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谢谢啊。那么一会儿，在这个国民党决定了这个所谓这个驻下驻上之后，换驻的风波结束了哈。目前呢，台湾选情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台湾民众这个政治倾向？有什么新的发展？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换驻的风波好不容易现在终于告一个段落。那么自从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取代洪秀柱成为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之后呢，那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在这个周末，过去这个周末也正式成立的这个竞选总部。那么根据最新的 TVBS 所做的这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是在蔡英文竞选总部成立之后所做的。那么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明天就进行投票的话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最领先的，他是拿到46%左右的这个支持度。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度呢，大约是29%，两人的差距大概有17个百分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本人，就是新民党主席宋楚瑜，那他所获得的支持度则还是维持在大概10%左右。那么这个民调呢，与10月7号今年10月初所做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呢，蔡英文的支持度呢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那么朱立伦还有这个宋楚瑜的支持度呢，基本上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不过呢，朱立伦正式参选之后呢，选民投票意愿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提升。目前台湾还是大概20%左右的民众表示他们不会去投票，而是没有这个意愿投票。那么这个不过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所谓的中间选民，蔡英文的支持度呢，有46%减少了39%。在这个从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后呢，看来中间选民对蔡英文的支持度呢，有稍微受到。
嗯，好的好的，那好，谢谢易华啊，从台湾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现场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呢，有分析人士就说，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和身份认同，对社会议题的关注都对民进党较为有利，国民党呢必须调整选举策略，才能争取更多年轻人的选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号一篇台湾执政党把自家莎拉佩林逐出提名的文章称，如果国民党是美国的共和党，那么洪秀柱就是集共和党的川普、卡森和佩林于一身，他的发言让国民党招架不住，因此急于将他撤换。文章说，洪秀柱关于一中同表、两岸终极统一、台湾是中国一个模范省的言论，甚至比民调极低、一向主张与中国接触的马英九总统还要更为激进，也让台湾大部分选民对他敬而远之。他的民调也始终都在20%以下徘徊，因为根据民调，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认为自己同时是台湾人与中国人的比例已经自1992年的46.4%下降到如今的33.7%。目前在台湾，绝大部分的人都赞成维持现状，只有大约不到10%的人赞成统一。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瑞宗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成长的年轻人比较认同西方民主体制，他们关注社会福利、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的议题，而不是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尽管这种情况对民进党比较有利，但国民党也可以调整竞选策略，争取选票。瑞宗泰说，
Conditions in Taiwan have created a sense of a separate identity.
台湾的情况制造了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那些在台湾民主化以后成长的人被提醒说， 你们的中国成分已经越来越低，已经消失了。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改变，而这大致上对民进党是有利的。但国民党是否能回应这个情况呢？是的，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可以用台湾认同或双重认同作为诉求，不过这需要他们重新调整他们的竞选策略。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19号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台湾年轻人对台海两岸一下子就跳跃到纯政治性的谈判还是会有疑虑，因此国民党坚持先经过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未来下一世代才能合作双赢。朱立伦说，许多人喜欢先跳跃到下一个目标，但人民会担忧在过程中可能有风险。他在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提到，上一世代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特点是要化解敌意，将来下一世代才能从和平发展走到合作双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光转向欧洲，自上周六以来，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人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境内，迫使该国着手处理南部边境出现的难民激增的情况。斯洛文尼亚当局表示，至少有4000名难民于星期二抵达该国境内，其中包括很多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已经于星期一抵达的8000名难民。斯洛文尼亚总统表示，将向克罗地亚边界附近增派警察，同时呢，他将批准部署斯洛文尼亚军队以应对大批移民涌入的局面。总统帕霍尔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高官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如果欧盟提出要求，他将批准边防警察进行协助并提供财政援助。斯洛文尼亚内政部长在首都卢布尔雅纳对记者说，斯洛文尼亚政府不排除设立屏障保卫边境通道的可能性。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只有220万人口的小国，该国已经向欧盟请求援助，来应对自上星期五匈牙利关闭边境通道以后从克罗地亚来到的难民潮。克罗地亚呢，星期一下午开放了与塞尔维亚的边界，让在冷雨中等候了近两天的大约3000名难民进入了克罗地亚。大批难民在匈牙利封锁边界之后被困在了塞尔维亚，几千人，其中主要是叙利亚难民，不得不走更长的路线绕到斯洛文尼亚前往德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同情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数千人星期一抵达斯洛文尼亚边界，斯洛文尼亚当局限制入境人数。对这些在雨中等候感到寒冷和疲惫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
如果你有一颗心就打开门，孩子不想死在这里，拜托了。
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一试图为滞留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的至少2500人提供必需品，但是物资很快就发光了。联合国官员说，
我们在等卡车运来更多的物资，人们很冷，冒着雨，情况很糟糕。
一名塞尔维亚官员在边界对记者说，塞尔维亚正尽其所能地帮助等候过境的人。
移民有足够的食物、药物和医生照顾，但我必须再次重申，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塞尔维亚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谴责匈牙利封锁与两个巴尔干邻国的边界，造成难民积压。
德国告诉匈牙利政府，封锁边界只会使情况更糟，这是德国向匈牙利及其朋友和听差的克罗地亚发出的最清晰的信息，告诉他们最大和最人性化的德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了斯洛伐克在匈牙利边界附近开设的接待中心，对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接待大量移民表示感谢。
我知道每个国家接纳这些难民都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知道他们是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
目前巴尔干国家境内的大量难民令他们难以应付，但是每天还有大约5000名新的难民进入。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到来之前打压库尔德少数民族和媒体，这助长了欧洲领导人多年来就有的不信任的情绪。德国本星期表示，如果安卡拉帮助制止欧洲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德国将支持土耳其更快地加入欧盟。然而分析人士说，目前土耳其的入盟前景比以前更为遥远了。美国之音记者欧洲事务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绝望的难民和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大门，欧洲领导人为此向土耳其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星期访问了土耳其。欧洲联盟和土耳其之所以同意在使入盟程序更为灵活、负担分享、签证自由和遣返协议等问题上一道合作，是有充分原因的。为了换取土耳其帮助遏制移民潮，欧洲提出了一些条件，包括展开入盟会谈。土耳其已经接纳了250万难民，超过任何国家。上个星期，土耳其领导人表示，不相信安卡拉的任何让步能够换取欧盟成员身份。西欧各国长期以来不愿意吸收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的政治动荡，包括10月10日一次和平集会上发生的爆炸，当局对媒体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打压，更使各国不愿意接纳土耳其。
From the absolute beginning,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governed by mistrust.
从一开始，双边关系就受那种不信任和不自在的情绪主导。很多欧洲领导人不希望土耳其加入俱乐部，而在土耳其，入欧愿望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为了改善国内民主人权。
Economic reasons rather tha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ountry.
土耳其定于11月1日举行选举，但暴力和紧张关系破坏了气氛。这次选举是埃尔多安要求举行的，他希望夺回他的政党六月间丧失的议会多数党地位。不管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加入欧盟的前景、入盟带来的经济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放宽，都有可能帮助埃尔多安的政党获取选票。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加拿大当选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重申他曾做出的承诺，也就是降低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中的参与程度。特鲁多星期二晚间对记者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话中讨论了加拿大参加华盛顿领导的联军行动问题。在星期一举行的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在竞选期间承诺让加拿大战机回到国内，并结束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使命。不过，特鲁多保证让军事训练人员继续驻留。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在电话中承诺与特鲁多在气候改变和促进贸易等其他领域进行合作。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还特别提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以及将该协议纳入实施的必要性。他们还承诺将共同推动在12月与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上达成一项全球性的气候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在调查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利比亚班加西事件的国会特别委员会前作证。袭击发生时，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他的证词可能影响着他问鼎白宫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共和党人将就班加西恐怖袭击事件拷问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袭击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等四名美国人遇难。不过，共和党人的一些话给克林顿留下了把柄。
每个人之前都以为希拉里·克林顿不可战胜，对吧？可我们组建了一个班加西特别委员会，他今天的民调数字是什么？
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上，克林顿继续穷追猛打。
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分支，它是党派工具，就像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承认的那样，是为了压低我的民调数字，这令人难以置信，可是这就是他们试图要做的。
主席特雷伊·高迪承认他的委员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已经告诉我的共和党同仁和朋友，闭上嘴，不要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事情。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调查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为了政治。
班加西委员会调查的是在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什么。美国人民有权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克林顿的对手们也在做广告。
在
2013年的一次听证会上，克林顿曾处在同样的位置，抵挡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质问。
事实是，我们有四名美国人遇难了，这是因为一次抗议引起，还是因为有人晚上散步突然决定要杀一些美国人？此刻，这种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说，这关系到克林顿的政治成败。
我认为不管听证结果如何，他的表象就会伤害到克林顿。
不过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的实力仍然强大。
他很出名，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会有强大的反对者，这已经由来已久了。有很多认识他的人不喜欢他，可他也有很强大的支持者。
克林顿在最近的辩论中得到好评，在全国民调中，他继续领先于他的主要挑战者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刚刚提到了桑德斯参议员，那桑德斯参议员呢，是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他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者。不过呢，有专家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这些都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的主张。桑德斯参议员每次演讲势必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
我们的竞选要告诉那些亿万富翁们，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呼风唤雨，他们的贪婪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
桑德斯的这些社会主义观点遭到共和党对手攻击。处于共和党参选人领先地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
我把他称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桑德斯的这些带有一些劫富济贫意味的理念和政治革命的口号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热情。他刚刚投入选战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但现在他的支持率上升到民主党第二位，对处于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形成极大威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博士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冷战，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反感。不过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相距甚远。
他并不代表马克思或列宁的社会主义，他并不相信中国过去所宣扬的生产资源公有化制度。
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参议员最赞赏的是北欧国家的体制。
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奥巴马总统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最左倾的总统， 而桑德斯比奥巴马还要左。
他们要进一步限制华尔街，加强监管经济，扩大福利和财富重新分配项目。
在民主党参选人的首次辩论上，主持人提到，根据盖洛普民调，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说，他们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因此，桑德斯即使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会成为他赢得大选的障碍。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赢。首先，他要民众了解，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 0.1% 的人拥有 90% 的财富，这是不道德也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57%新创造的财富落入1%的富裕阶层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学者高斯顿认为，桑德斯并不是最适合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的这些理念在大选中很容易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它的邻居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竞争力了。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一些台湾农户仍然发掘出自己独特的市场，并且把生意做得很红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十年来，侯兆白一家人一直在台湾南部种植毛豆。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一度使台湾出口到日本的这种豆子减少近一半，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侯兆白说，与中国竞争很难，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有盲点。
他认为说，我是大国，我只要把我国家的东西搞好了，我在国内市场搞好了，能够赚到钱就 OK。 他不会去想跟国际上有一些竞争的动作，或者是自我改善的动作。
对于像侯兆白这样的农户，政府的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机械操作来提高产量，并且培育新的豆子种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国龙是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政府研究员，他说，由于创新，台湾毛豆种植户才没有被彻底的淘汰。
我们其实不怕中国大陆竞争啊，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类不进步，一直在停留在一类原来的一类位置上。
农业并不是这些公司使用创新来适应市场并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中避免竞争的唯一领域。中国已经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上面占了上风。
台湾的可适应化应该集中在这些产量小但多样化并可定制的产品上。
其中一个例子是 Gogoro， 它是前台积电公司高管最近推出的一个智能电动摩托车。这款摩托车利用了台湾的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知识优势，与大多数电动摩托车不同的是，它的电池可以在充电站更换。当地政府正在为那些购买了这种摩托车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它能多快地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仍有待观察。现在噪音和废气仍然是问题，但是公司高管希望最终像这个智能电动车的创意也推向海外市场。美国之音艾德台湾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一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再会。